那么深，为什么呢？我好天真。你说爱情是一种梦又真，难怪现在的我有点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大理和丸子的 Talking Laughing， 我是你的丸子，
我是你们的李黎，
让我们一起分享平凡人生和有趣态度。啊，今天呢，这个已经是我们第二次录制了，第二次说这个片头，然后上一波其实
大概时隔了快将近十二个小时吧。
对，本来我们约定今天早上的时候，然后就是一起连线录制，然后我们已经大概录了40多分钟的时候，我惊奇的发现，就是我竟然没有点录制，我的锅，我的锅。
也不是惊奇，就是惊吓。是因为我们今天早上其实聊的还贼嗨，你知道吗？然后聊完以后，忽然就是我听到了我最怕从丸子嘴里听到的字，就是呀。他就忽然跟我说呀，我当时内心想说完了，然后他就告诉了我最不想听到的那件事。
你们当时没有看我的，你当时没有看我的视频，你知道吗？我当时其实就是，当我发现的时候，然后立刻双手无眼，然后就是没脸看你，然后那个大力还在就是那个网络的那一头就聊得非常的嗨，然后正在哔哩吧啦的说一大堆，然后说完了之后，我说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没有录上。嗯，
对，但是我真的觉得我觉得就是我的情绪真的很稳定，就我想说那就算了吧，反正也没录上，还能怎样呢？就是你知道吗？
对对对，
就是
对，我觉得我们今天就第二次再讲同样的故事，一定会讲得更 smoothly， 然后就是讲得更可以多加点梗进去。
那我就期待一下你家的梗，好吗？
好，那我们就是其实我们今天就这个就不用再那个什么了，不用再演绎那个突然发现了。就是其实今天早晨我们刚刚打开视频的时候，然后我就发现，哎，大力虾怎么变了样，然后就发现他们家的那个墙就是以前从一个你知道白墙，然后就突然一下变得你知道就是变成一面非常大的一面红墙，然后我在想说怎么了，是图吉利吗？然后就是大力来跟我们讲一下，就是他这个换墙色的这个背后的故事，其实非常的崎岖。
哎，不得不说啊，我真的说就是第二次录的时候内心就是一直在骂娘。就是要情绪很饱满，但是就是 OK， 就是因为我们今天早上其实我们大概聊了有45分钟、46分钟的样子，然后完了以后，其实我们大部分时间，其实我跟丸子都是在交流，在可能有一些加装过程中，我们俩都遇到的一些问题，或者说都踩过的一些坑吧。然后就我们就做了一些分享。然后我们家这个墙的话呢，我们今天早上也其实，当然你们不知道，丸子听过了，也希望你给足你的情绪反馈。对，然后因为我们家这个墙，今天早上我们开视频的时候，丸子就说，哎，你们家怎么换墙了？我说对，然后因为我们家这个墙之前就是壁纸，然后现在我换成了一块红色的壁布，就暗红色的壁布。
对，然后他然后大力还要硬说，嗯，就因为觉得好看啊，其实并不是，而是因为胖墩儿就是造的孽。
没有没有，就是本来就是第一个就是觉得好看，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因为小狗把那个墙纸的下沿给就是撕坏了，撕坏了之后，其实我们家的那个墙纸下沿撕坏以后，它没有很大，就是其实你可以不换，但问题就是第一，我担心小狗就继续撕它，因为你知道，就是所有的壁纸，就是大家如果装修过房子都知道，壁纸它都是一块一块贴的，就是一溜一溜贴的，所以它如果撕下来一溜，然后它如果真的是比如说把第二溜翘起来的那个边又开始沿着撕，那其实它真的如果 OK， 它可以跟它的身高就平齐的撕掉，也就是全屋。
不是啊，我现在回头看我们家的壁纸，我们家壁纸整面墙是一整张纸，
中间有缝，大姐，只是你看不出来而已。
哇塞，那我真的要给我们家贴壁纸的，就是工人就点赞，隔空鼓掌。
正常都看不出来，就是如果你不撕它的时候，你是发现不了它是一溜一溜的。 就是因为小狗撕它了，所以我才发现它是一溜一溜的。然后完了以后，我就当时就想说，那我就换一块那个墙布。然后换一块墙布的话，是因为第一个就是墙布，它是因为它是一个布的材质嘛，就是就算小狗可能在挖呀或者在咬，它其实是不太可能破坏墙面的整体的这个看上去的一个效果的。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墙布它的那个贴的部分，它其实是用那个糯米胶贴的。用糯米胶贴的话，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房子还在住嘛，所以就是觉得可能，环境的这个就是气味什么这方面可能会整个污染的会小一点。然后我就当时就去决定，那我就好好找一块墙布。然后呢，老黄就跟我说他，研究生毕业的时候，他们写了一个就是他们研究过的一个品牌叫玉兰墙布。就当然这个品牌就是我早上也说了，我没有拉踩这个品牌的意思，但是我不得不说，就我找的这一家所谓的代理商的这个门店嘛，反正就不太行，因为我当时找就是专门在网上搜玉兰，就是大家如果在淘宝上或者在哪儿，就是你搜玉兰墙布，其实你能搜出来，就它有这么一个特别，就是什么天猫的旗舰店之类的。然后他那个就是你选择那个货品的时候，其实它底下会写，就是离你最近的实体店，就有点像你在网上买优衣库，优衣库不是也会显示离你最近的实体店那种吗？然后它
对
显
对，
示的就是那个离我们家最近的这个居然之家的一个实体店。
对，
然后
就
我当时。
其实今天就是那个大力在跟我说就是墙布这个东西的时候，然后我就突然 get 到了，因为就是我跟大力都是比较喜欢关注一些，比如说家装啊，然后就是个旧房改造啊，然后怎么样布局啊，就比较喜欢看这种帖子。然后因为我们家最近也是就是想要进行一个小小的改造，就是把我们家的那个就是洗衣，就相当于就搭建一个洗衣房。然后呢，就是我们家之前的有一个比较占位置的一个架子，然后就需要把它拆除掉。然后拆掉之后呢，就是必然墙纸的颜色可能就会不均。所以呢，我其实也最近在搜了一些，就是墙壁怎么样去，你知道遮丑，墙壁遮丑这样的。然后我就看到了有墙布这个东西。我也是在想说，就是我家的这个墙壁要不要把它搞成就是那种你知道反差色那样子，然后就装一下。所以就是大力今天跟我提到这个墙布的时候，就非常饶有兴趣。
对，然后我就觉得说，那既然就是要买墙布，那就是像这种，就是你要放在家里的嘛。因为之前就是我有朋友他们装修呀什么的，就跟我说，所有的就是像贴壁纸啊这些的，就是即便你可能到店里面去现场看，它其实因为它如果说大面积的铺到你们家里，可能那个情况跟你想象的那个也会有色差嘛。
对，因
然
为
后我
每个
当时
家的就是什么灯光
光
啊，什么的
线
都
呀，
不太
都
一
不一
样。
样。对，然后我当时去看的时候，其实就是我其实就有几个方案。第一个就是我就买了个壁纸，然后就是等于是把狗狗撕坏的那小块儿，我就给它补上。但是还有一种想法就是我要么就是换整面的壁纸，或者说换整面的那个就是跟我们家现在壁纸相同的就是颜色的这个壁布。然后后来我就看了一下，我就发现不行，因为第一个就是我们家现在的墙纸其实它是有一些就是纹理的，就一有纹理的话，它最后反映出来的那个颜色，包括就是你可能真的没办法买到两块一模一样颜色和纹理这种的，就是壁纸或壁布吧。然后第二个呢，
那
就
你可
是。
不可以就是把整个，就是你刚才说的，把整面那个墙，然后全部拆掉，然后贴一个壁纸这样子，
可以啊，但是问题就是你只能选择
不一样
就是，
的。
对，最好是不一样，因为如果你想选择跟你家以前一样的那个，就是你即便拿小块的去比，你觉得好像差不多，但是实际上如果它是一个大面积的话，一旦有一点点色差，放
对，
在那么
是
大
有
的
差
面
别
积
的，
上，就非常容易识别出来是不一样的颜色。所以后来我就选了一块就是那个红色的那个壁纸，然后完了以后，我觉得跟我们家整个就是，因为我们
等下，你
家整
不是选
个
了
布
壁
吧。
布吗？
啊，壁布，然后我就说我选了红色的壁布，然后完了以后就是跟我们家现在整体的这个就是地板呀，还有门的这种是相对深色的一点的木色是比较搭的，
哎，
然后我
那我
就
想知
换了。
道，就是如果要是同样大小的壁纸和壁布的话，就是他们两个有什么差异？比如无论从什么价格啊，还是什么环保性啊这些，还是就是出来的质感。
我觉得出来的质感应该没有太大的差异，就至少看上去，因为现在壁纸做的我觉得也挺好的，但是就是价格上肯定是会有差异的，因为壁布还是会贵一点嘛，它都是按每平多少钱算的，然后壁纸的话就是便宜一些，然后壁纸的话，
但是壁布会比较耐磨，对吧？
壁布会比较，就是如果大家真的想去研究一下这事儿，可以在网上看一下。但是我说实话，我之前去换的时候，我在网上其实，因为我的壁布就一会儿再跟大家讲，我壁布第一次其实贴失败了。然后当时贴完失败之后，我就在小红书上，其实我扒了很多大家就是对于壁布壁纸，因为我第一次贴失败壁布之后，我就其实打定心思说第二次我可能不贴壁布了，我就换回墙纸，然后墙纸，然后因为我觉得可能。你知道吧？就是它是一个非常 safe 的选项，但是后来我就看了一下那个小红书上的一些评测呀什么的，或者说一些大家就是装修踩的坑，你就发现，就是就这就是一个你知道吗？就是运气，就有人贴墙纸还有贴失败的，然后另外呢就是很多人就还有一些人就买壁布嘛，我就记得我在小红书上看了一个帖子，就是说。他之前装修房子，他要贴的壁布，然后他贴的那个壁布可能是当时他们家整个是好像走那种轻法式，就贴的是那种孔雀蓝那种壁布。结果呢，贴完壁布以后，因为那个家是新装的，就是可能壁布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味儿，但是不是你买的柜子呀什么的。后来他们就等于是放了半年没住，结果就因为放了这半年，等他再进去的时候，他说因为那个孔雀蓝那面墙，然后因为那个阳光不是会照嘛。结果阳光照那
褪
斜线
色了。
褪色了，对，
Oh my God！
所以就说，就这事儿就真的就是，我说实话，真的是运气。就是你真的如果是碰到这个装修的坑了，那到你身上这事儿就100%的，你就得换或者是怎么。所以为什么网上有那么多视频，就包括很多博主，就是会拍说什么他们新的房子的这种 room tour，他之前换了很多什么什么，我觉
但
得
是我
这
真
真
的，
的太合理了。
但是我真的想说，就是很多这种坑，就是真的可能得让你自个儿踩了，你才知道。因为你就算看再多的帖子，因为每个人家里都不一样，就是可能性太多了。就像你说孔雀蓝的壁纸，然后因为晒了半年突然褪色这种事情，对壁布突然这个褪色这个事情，就是很难会在其他的地方可能会复刻。就像因为我们家就是有一个贵妃榻，然后我现在就看它非常不顺眼，虽然这贵妃榻是我们家，你知道大家都最爱的一个王座，一个宝座。但是就是因为我们家就有一个非常大的落地窗，然后每天就是尤其是夏天的时候，一早上就会直射，然后就会直射到我的这个沙发，这个贵妃，尤其是这个贵妃榻上。然后我们家沙发整体的颜色是那个紫色的，然后就现在这个贵妃榻就已经变得，你知道，就褪色褪到不行。然后我也是就看了很多的方法如何挽救它，就是比如
挽
说，
救不了。
对，你要套一沙发套啊，然后就是有那种百搭沙发套，就是 all size 的那种，然后还有定做沙发套。我看完了之后都觉得不行，实在太难看了。然后我就现在真的就动了心思，就可能是就是需要把我们家这个你知道，就是最人人最爱的这个宝座，可能就要被舍弃掉了，因为它真的是太丑了。
所以你看，正常人家买沙发都会买一些相对，就。不会上色，就正常也不太有人会买紫色。我说实话，所以就不过你家那沙发现在上色上的，我觉得实在不行你就换换面儿，把这一半拉也让它晒一晒，就上的均匀一点，你知道，没准还能用。对，然后就是，而且包括你知道，就是你买壁布的时候，就是老板不是会给你拿那个产品，就是那种样板吗？就是上面有很多，就包括材质呀、花纹呀，包括。他那个就是选壁布那册子就特别厚嘛，然后里面都是那个布的本身的那个，就是那个
纹
样，
理呀，
就是
颜色，
样料，对对对，然后就特别像你知道你去做美甲的时候选那个假色，因为它都是你知道它都是给你配好的，就一个色系，比如说这一页都是莫兰迪，或者这一页都是那种粉色系、绿色系什么，它都给你配好，就各种各样不同深浅的。然后呢，你就去买壁布，你就会发现，就是现在比较贵的那种壁布是那种就是面儿上特别像丝绸，就是特别有光亮的那种。但是你知道这种壁布，如果你在小红书上或者在什么，就是一些就是那种什么视频上你去看，这种壁布贴的时候特别爽， 你就觉得，哎，我们家真的是，你知道吗？金碧辉煌，就是那种充满着富贵的气息，但是用起来就特别吓人，因为它会就是那种
反
被
光吧。
不是，它会被挂的拔丝。
我的天呐，真的是丝绸质地的。
它外面那真的很像绸子，因为它那就是滑溜的那种，就是你能懂我的那种你形容的材质，真的特别像那种绸子，但是它就是怕挂，而且它上面，因为你像那种绸子面的那种，就是像类丝绸这种篦布，它上面其实都是就是绣的或者是什么是，它是有图案的，就很多人上面弄的是什么竹子呀，什么就是那种的，就很好看，就很素雅。尤其是那种现在不是很多的装修风格叫新中式嘛，人家都会用那种。但是那就后来我看了一些，就是人家写的那笔记什么的，就说那东西真的会挂，就是会被挂，就是有点像咱穿衣服的那个布就被挂了，就拔丝，就
对
特别吓人。
，right now，我现在已经打开了小红书，然后搜了丝绸篦布，然后看起来真的就是很高级，然
很
后就
高
是很
级，
多
而且很
新
贵。
中式上面就是还会有你知道搞的那梅兰竹菊什么之类
对对
的，就是
对，
那种。
而且真的，人家不是那种就是说土的那种。当然我不排除有土的，但是有些真的出来的那个样式就很好看。而且你现在就是选篦布啊，你就像我之前第一次不是买的那个玉兰的篦布嘛，然后那个篦布当时选的时候，因为他们那个品牌比较大，它都有那个就是。它每一个篦布的背后有一个二维码，就因为我不是去他们店里面嘛，每一个篦布的背后有一个二维码，对应着这个篦布的色号，然后你扫那二维码，你就能看见那个篦布贴在墙上的样子，就是它是一个 3D 的，就是那种放在样板间里面的样子，就是你大概能看出来说，哦，这个东西是不是适合我们家的风格，就是其实还蛮人性的，但是因为它的那个样板间的东西是一个 3D 建模，你知道吗？就它不是真实的，所以我有时候也就觉得说，有用的，但
对，
好像用处不大，你知道吗？
我看完这个之后，然后立刻在就推了我另外一个词条，就叫"避步踩雷"。然后我点进去看之后，真的惨不忍睹，就是
真
非常
的，
夸张。
所以我就跟你说，就是你就没办法，就是后来你知道吗？我就看了小红书，然后包括就是你搜墙布给你就是推踩雷的，你搜墙纸也有踩雷，就是你搜各种都有踩雷的。后来我就觉得这事儿是个玄学，然后后来我就想了想，我说其实我并不是要对比篦布和壁纸这个东西到底哪个好，因为我的需求就是不能让狗狗再挠了呀，它再挠破了呢。所以我后来想了想，我的需求就是用布制的这个材料防止狗狗再挠墙。我说那我还得买壁布，然后刚好就是在这个节骨眼儿，我一个朋友结婚，然后我就跟他讲了我第一次贴壁布失败的这事儿，他就给我推荐了一个师傅，然后呢，我现在就跟大家讲一下我的第一次壁布失败的这件事情，就真的是非常的生气。就我这个壁布前前后后大概就是因为我们之前的播客，其实大家如果有听的话就知道我是6月份的时候去了一趟环球影城，然后我去环球影城之前我就。贴了第一次壁布，然后你知道，就这个壁布从你下单到那个壁布来你们家贴，中间大概是要经历2个多星期，也
这
就
么
是说，其实
久吗？
对，因为它要定做呀。然后呢，我从那个也就是这么说的话，也就是其实我从6月初就已经买了这块壁布，然后一直到6月就是可能中下就20几号的时候，因为我去环球影城是6月20几号嘛。然后，也就是到6月20几号的时候，然后那个壁布就送过来。我记得特别清楚，我是周一、周二去的环球影城，在前一周的周五，这个壁布贴失败了。然后就是因为那会儿刚好就还没有进入到暑假的这个阶段，然后我周五其实是非常忙的。结果呢，我周五还专门让我爸我妈来我们家帮我看着这个壁布贴，就是我当时是的时间安排是我把师傅就是带进来，我说你行，你开始贴吧，然后我就去忙了，我就等于是从家里出去了，我爸我妈就看着他贴，然后看着他贴，然后就贴了好久好久，我就因为我们家有监控嘛，我就看了一下我家监控，我想说，就你知道那个心情的起伏，就是刚开始你看的时候，你发现哦这个墙布已经上墙，然后
就好 match 了，跟我们家墙的颜色好，跟我们家
我
司机
当时
很
就
match。
很高兴，然后我还跟老黄发信息，我说你快看监控，我说贴上了，我觉得这个颜色真的很不错，就是非常的合适。然后老黄一看，老黄说就挺好的。然后完了，老黄说呀，那今天晚上回去就能看见这样子了。我说对，结果这个事情就是大概我说这件事情的时候，大概下午就是2、3点钟的时候，然后结果呢，到下午4点多钟，快5点的时候。 然后我再看，我说，哎，怎么这个壁布撕了就是一大半儿？就那个，因为壁布它不是能撕开的嘛，它就只能像一块布一样，就是撕下来再贴，撕下来再贴，就是而且这个贴壁布的过程特别像给手机贴膜，就是它有一个那个铲铲，它要铲那个里面的气泡。然后结果我就感觉就是你知道吗？就是人的那个感觉就觉得好像不太对。后来我就给我
要
爸发现，
翻车。
我说是咋回事儿？我爸就跟我说说，哎呀，说师傅说你这个好像说这个墙布太厚了。我当时一听我就你知道吗？我内心就觉得说这事儿不太对，咋能是墙布太厚了？因为你知道墙布这种东西，它就其实是一个很标准化的产品呀。你跟我说，可能颜色不一定每个批次一样，厚度不一定每个批次一样，但是它应该完全不影响上墙，对吧？
对
如果真
呀。
的这个事儿影响上墙，我说那这个工厂是不是标准化做的也太差？尤其是我买的还是一个品牌的墙布。后来我就说，我说不行，我得回来，我就给我同事说，我说你先在这边待一下，我说我先回去一下，我说我们家在贴墙布，我感觉有问题。他说行行行，你快去。然后我就回来了。我回来以后呢，那个师傅就跟我说说，哎呀，这个墙布就你知道，我后来我在反思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觉得我不爽的点也有这个，就是你如果真的是一回来你就跟我说，你说我今天这个东西贴坏了，你说是这样，我再给你比如说再发一卷，我再来给你贴，我都觉得是一个很负责任的，就是我对这个事情我负责，我处理这个态度。结果我当时回来，他跟我说第一句话是这个墙布太厚了。中间一直有气泡，我推不上去，而且他不说是他推不上去，就是你技术的问题归技术的问题，东西的问题归东西的问题，这两
我
个东
跟
西
你
都
说，
是，嗯。
这个就是他一定是觉得，就是这个东西有，你知道有信息壁垒，有信息差，他觉得你肯定是不懂这个东西，所以他就会把这个整体的这个原因就归咎到这个墙布上，然后就是说跟我无关，你不要找我的事儿。
不，这问题就是在这儿，就是。大家拿脚趾头想一下，就是你怎么可能墙布的厚薄能影响它上墙？就是如果你比如说正常的墙布可能就跟一张纸一样，结果你发来墙布跟一本字典一样，那我觉得是可以，就是那没有那么大的差异啊。而且我就说他跟我说墙布太厚了，我什么什么一直有气泡，我当时就问他，我说这墙布厚的话，为什么你们收货呢？我就当时就问他，我说为什么你们要收货呢？我说为什么你要上墙呢？我说难道你们不应该在验货的时候就看一下它的那个薄厚？就是 OK，你都可以跟我说，哪怕真的墙布的薄厚很影响这个东西，那问题就是都是你们收的呀，不是我收的呀。
那所以后来呢？
所以后来我就当时就是我回来以后就已经开始不高兴了，我就非常非常的挂脸。然后那师傅啊就明显感受到我的气场了，所以师傅一直就是那种你知道吗？就是战战兢兢的，也不敢跟我说话，就跟我说，他说不行，这个布可能也不能再贴了，因为你想，他那个墙布后面有糯米胶，糯米胶本身就是拿水和的那种糯米胶嘛，那墙布等于是半潮的一个状态，如果半潮的一个状态的一块布反反复复上墙，那个布等于已经被扯开了，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明白，明白。
然后完了以后，他说这个我得给你，就是我他说可能得重新再订布或者什么，但是他当时也跟我说了什么重新订布这种方案什么的，但是我都已经听不进去，我当时很燥气。
你
然
看，
后
你要
后
不要撕下来？是不是就是当时就是心里在这样呐喊？
他已经给你撕了，就因为那个布不可能就是你知道吗？半半拉拉粘在你的墙上，因为粘在你的墙上，第二次你再如果再施工的话，那个布等于就干了呀。他又已经给你把布撕下来了，撕下来以后等于我那片墙本来是贴着一大块完整的壁纸，只有一点点的那个瑕疵，就是被狗狗咬的那个东西。结果现在我那面墙成素墙了，就
斑
一面
驳，而
白
且很
墙，
斑驳，对吗？
不斑驳就是白墙，因为上面那。就是那个胶什么的全是透明的嘛，然后他就在那儿，就是你知道吗？就像那种受气的那种小媳妇儿似的，当然我这个形容也不太贴切，他就像受气的小媳妇儿似的，拿了一块布在那儿给我擦那个墙上的糯米胶。我就坐在我们家的沙发，因为你知道我家的格局，我家沙发大概在一头，然后我家的那个餐厅在另外一头，我就坐在那儿，我就看着那面墙，我就低头，我就一直跟我自己说，冷静冷静冷静，不要发火，不要冲陌生人发火。然后后来我就想说，也不是师傅的问题，因为我今天早上其实给丸子讲的时候，我说其实我当时贴那个壁布的时候，我交完定金，我第一件干的事情，我就跟那个老板说，我说你让人来量一下，然后让人来看一下我们家墙的情况，就我要求了好几次，他都说不用，没事儿，你量就行了。
所以其实
然
到
后
底是什么问题呢？到底是那个是，
就是我说实话，我的感觉就是那师傅技术不行。 因为我第二次买的布，我说实话，我就是手感去摸，我觉得我第二次买的布比第一次买的布厚。但是我第二次那师傅真的三下五除二，不到2个小时就给我搞定了。
所以其实还是因为那个师傅，就是
我觉得是师傅的问题，因为
他并
我
没
真
有那
的
么
觉
有
得，
经验。
对，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经验，但我是觉得就是说，就干这种活儿，就是师傅的手艺很重要。所以为啥就说我自己看很多就是那种装修的帖子呀什么，就是你有一个好的这种工长特别的重要，因为这些工长手里握着这个行业内所有有经验的师傅，什么
Oh
水
my
电
god！
师傅呀什么的，
但是究竟如何去寻找，你知道这种就是很靠谱的这种工长，或者你要安装一个东西，你到底怎么样去识别这个人到底有没有，你知道是不是够 experience 的？这个真的很难呢。
我觉得这个第一个就是你要跟邻里搞好关系，然后第二个就是你一定要释放出去，你有这个需求。就是你看，经常不是有人会在朋友圈说求一个什么什么推荐吗？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很必要的时候是可以发这种朋友圈，或者是给你的朋友发一下。因为你像我后来第二次贴这个墙布的这个师傅，就是我不是跟你说是我朋友给我推荐的吗？是因为他不是结婚，他结婚之前他们装他们的婚房，然后他装婚房之前，因为他父母可能去年嘛前年在西安也买了房子，就他就说他说他们家的好几套房子都是这个人给贴的。然后呢，后来关键是。第二次给我他推荐的这个人家这个老板就是也没有让我去什么他们店里去选，人家这老板是拉了一个就那种露营的小推车，就是那种人家开车到我们小区，然后完了以后拉了个小推车走到我们家，小推车里全是那个样品的本子，然后弄完以后，因为我们家那个墙角的那个地角线就是地角线是那个精装的时候，人家就等于物就是房产公司给弄的嘛，稍微有一点点鼓包。然后我当时我说那这块儿你看能不能给我也弄一下？他就当时跟我说，他说没问题，他说这块我到时候给你带个那个泡沫胶，我就给你冲进去就行。就是你知道，就是对于这种，就是他不是一个纯粹把这个事情，就是反正我跟你就这一次交往，因为人家这种就是类似于一种自己的小的这种工作室之类的，人家就是干这个的。后来，
是靠口碑，对，
对。
我就觉得那个就是大力，我真的好幸运，因为我每次想要尝试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就大力已经帮我提前踩过坑了。其实就像我们家之前想要装那个洗碗机，然后也是因为就是总是来，因为就是要来我们家看这个格局到底能不能装。然后我之前其实下单过很多品牌的，然后就是包括西门子，然后就包括一些什么华帝啊之类的，我都下单，然后都来看，
贵的
然后看
便宜
完
的
就。
都试过。
对，然后都跟我说你们家这情况，你死心吧，你根本装不了洗碗机。然后后来大力就推荐给我他们家的这个安装的师傅，说你让他来看一下，他可以改柜子。然后呢，我就让师傅来看，师傅来看完了之后说你们家这个没问题啊，立刻可以装啊。然后你现在下单，然后到了之后我就来帮你装。然后结果就完美的解决了我的这个就是问题。所以说我就觉得真的是要就是你知道听人劝吃饱饭，就是要靠我们之间的人脉关系。
对，
然后
而且
联动起来。
我是觉得很多人啊，就尤其是这种做这种，比如说手艺的这种人，其实你能从跟他的交流里面能感受到他对这个事儿到底有没有心里有没有谱。
是不是认真？对，
对，
是不是认真？然后是不是
因为
靠
你知
谱？
道我当时给你推荐那个洗碗机的师傅，你记得我当时跟你说，我说这我觉得这个师傅贼专业，就是他来我们家装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家买那个洗碗机，然后先是有一个就是品牌的一个就是类似于就是那种。经理吧之类的，或者就是那种品牌对接的小哥，他先过来量尺寸，量完尺寸，他又说我到时候安排师傅上门，然后安排师傅上门。当然，这个师傅也是他们品牌，但是我必须口头表扬一下美的啊。然后完了以后，那个师傅就上来上门。那个师傅来上门的时候，当时不是我就记得咱俩还在播客里还讲了嘛，他跟我说他第二天要去什么美的的总部，就广州还是哪儿要培训。然后我就觉得那师傅很靠谱，因为那师傅当时。过来给我装洗碗机的时候，还跟我说，他说其实你这个洗碗机就是装这儿也行，然后装这边也行，就把那个柜子卸掉，然后怎么样，就他还会改木工一点，就我家那个不是他也改了一点，就本来说的是要给我改木工，后来只是帮我把那个就是柜门卸掉了嘛，然后给我裁了一点，然后后来我就觉得说这也太厉害了吧，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就是它不大，但是它是一个很麻烦的事儿，但是人家就能把很麻烦的事儿给你干了，不像现在就很多就是那种，他就是觉得你这活儿小，他不想给你做，就是这种感觉。
对，然后就是因为我们家也是，就是想做一些相当于其实就是微调嘛，就是在不影响我居住的这个前提下，然后就做一些微调和改善。所以就是我也会在小红书上去找那些，就是你留一联系方式，然后他会联系你，然后会告诉你，就是可能他是说免费帮你设计什么之类这种的。就其实我联系了，留了很多联系方式，然后但是别人就是他会那个，就是大力今天早上也。讲了，就是他其实会一直就是跟你推销，然后就想让你就是改更多的东西，然后就是他会让你改更多的东西，然后就是嫌弃，就说白了其实就嫌弃你活小嘛。然后我们家我本来想做的这个柜子，然后我之前其实也是去那个家具市场去咨询过，然后别人也是很多家都嫌弃我的这个活小，然后就直接不接这种的，嗯。
哎呀，反正我是觉得，就是这种，我真的觉得现在就像这种上门的这种，就特别的靠口碑。我觉得好几件事儿吧，一个就是保姆，就是阿姨，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像装修这种改活儿，因为我觉得现在的就是年轻人吧，我觉得我们也算了，对吧？我觉得现在年轻人住房的这个情况，可能我就是想随着这个就是比如说需求或者什么，我就是小改。真的，你说把你住的房子全屋大改这种，首先第一个很麻烦，其次第二个就是你是不是还得找一个地儿让我住一段时间？然后这个事儿就是，我觉得真的不是很 make sense。然后你说到这个问题，我就想不得不又提到另外一个大品牌叫积木家，就是我也是在小红书上看到了积木家，然后我当时也是就是像你说的，我给他们留了信息，我还给他们的那个销售，就类似于那种客户代表拍了照。然后我是想改我们家的，就是现在客厅的这个卫生间的那个，就是我想把它那个卫生间敲掉，然后改成一个洗衣房，因为我不需要那么多厕所，因为我们家三个厕所。然后我就说改成洗衣房，然后改成洗衣房之后，我就给他拍照嘛。结果那个销售上来跟我说第一句话，你知道是什么？就是他就是先指使我就拍照量尺寸什么，我都给他量了。他上来跟我说第一句话说，亲，要不要考虑一下连着客餐厅一起改掉？那我说 what？我真的当时就，你知道我内心那个火。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就只想改这个。我说你们能做吗？我说大概的话，你们这边就是怎么收费？因为我知道设计是按平米收，然后但我不知道他们这个设计包不包工。然后我就想问，就是这些问题。然后结果他上来第一句话是这个。后来我就特别就是我就觉得你知道吗？就像你那时候做 MBTI 一样，就是老子答了90多道题，你最后跟我说要收费，你早干嘛去了？然后
对，
对。
其实你看似感觉很多，就是小红书上推的这些广告，然后给你说的就是非常好，天花乱坠，然后就是非常简单，然后我们可以入户，然后就是可以主动就免费上门帮你设计什么之类的。但是为什么我就是留了电话，但我迟迟不行动呢？我就是很担心出现像你这样的情况，就是你指使我拍了很多的照片，然后量了很多的尺寸，然后到后来你跟我就是提很多我根本不需要的需求，就是。让增加了很多我的，你知道沟通成本，让我很心累。所以，我其实对于这种事情，我可能宁愿就是我可能自己去，比如家具市场，然后我自己去筛一遍，然后我哪怕看一看眼缘，跟就是对方聊一聊天，我觉得这样子可能会更快锁定我的这种我找到我需要的人。就是我们家这个柜子也是一样，就是我找到，就是之前其实我去过，然后但是报价都很贵嘛，大概在5000左右。然后呢，后来就是我跟我男朋友就我跟小王。然后一块儿去，然后小王就跟我说，他说一般家居市场呢，二楼呢，一楼、二楼都是就是报价最贵的，因为利润最高，我们可以往楼上走一下。后来呢，我们就在5楼，然后就找就是在那溜达，然后就他就跟我讲说，就是不要找那些比较就是非常叫响的那种大品牌，或者是怎么样，会上面会写什么德国品质之类这种的，就是我们就找那些就是看起来比较低调务实的。后来我们就找到了一家，然后那一家的就是大姐呢，就是他们家的店主，那大姐就看起来就是非常的靠谱，然后很实在，然后后来就2000多，然后就搞定了。然后当天，并且当天其实都已经6点半了，然后当天就让那个就是他们的设计师，然后上门量了这个尺寸，然后带了什么就是那个样板什么之类的，然后就整第二天就把那个就设计图就发给我了，所以就非整个过程非常的 smooth。
我觉得反正就是这种事儿，就是后来我就跟那个积木家的那个销售，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把我标死吧，我说我应该不会在你家，我说我应该不会在你家再沟通，
很好，很好，我觉得你就是沉没成本还蛮低，在沉没成本比较低的时候，就已经放弃了这个选择。
对，但是我真的觉得，就是像家装这种事情，就是大家真的就是不要一直就觉得说你能左右命运，因为你确实就家装这个行业里面的，就是它门道特别的多，然后就是它细分的这个领域也特别的多。就我现在就是有的时候我就在想，你包括现在我有时候，比如说听我朋友说他们什么要装房子，怎么自己盯着什么的，我真的是我跟你说，我就五体投地，我说你太猛了，就是你知道。你知道，我觉得
对，
改一个柜子是这样。我想说，你再把什么水电加上、暖气加上，这东西都是不同的。
每一项真的都要做海量的功课，我觉得就是完全是新的领域。
对，而且再加上就是，而且他们好像这个行业里面，就包括我刚刚说的，可能工长他是带了一队人马吧，对吧？就他们是个团队，每个团队又不同的，就是什么弄窗户呀什么的，这些人都不一样。而且大家虽然是工长带着，其实说白了就各自承包各自的活儿，有的时候真的沟通的这个部分就是很痛苦。所以我有时候就觉得，就真的是就是因为家是你自己住，就是很多
一
这个
定
过，
不能偷懒，
对，
真的一定
就
不
是。
能偷懒。
难免的，而且我就觉得说，大家不要想说，我真的在装修当中，我一个雷都不踩，一个雷都不踩，我只能说你很幸运，真的不是说你就是人定胜天这种就是鬼话，我就觉
我
得
跟
这
你
个
说，今天我们俩早上聊完这个工长，就是聊就吐槽完就这个装修踩坑什么之类的之后，我今天在刷小红书的时候就推荐给了我很多什么就是在吐槽工长，然后再就是那个拉黑工长，就是直接就实名挂出来的那种，就已经给我推了很多这种东西。
对，因为我真的觉得，就这个东西，我觉得现在，尤其是就是可能现在的年轻人，就大概我们这个年龄，或者是比我们稍微大一点、稍微小一点的这种，大家真的不懂这个，就是我说的这个工程上面的事儿，很少有人懂，除非就可能你是学这个，比如土木呀什么的，你可能还能接触到，就正常的谁懂这些呀？然后包括我之前看那个，就是我记得是一个 B 站上还是哪儿的，我看一个博主，就他们家搬新家，他们不是就想换那种，因为现在不是大家都很流行换那种就是落地窗嘛，是那种一体的落地窗，他就说他那个落地窗大概换了3块。就是就是要么就是尺寸不行，要么就是怎么样，反正就是有一块，他说最夸张的是有一块，就装上以后那个装上卡进去之后，那个角就已经开始有裂纹了。他说，但
对，
是你想。
我每次看完这些踩坑的，然后我那种蠢蠢欲动想要改造我们家的心，然后就凉了半截儿，我就觉得真的我没有办法承受这些中间的这些困难，我觉得太可怕了，就很
而且
容
我。
易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你都没有办法预料。
对，而且我真的觉得，就是我为什么觉得，就是说，就是国内的这个，就是你看国内我很少，就是现在可能还多一点，就是大家这个房子可能住个5年10年的，大家还愿意重新装修一下，对吧？就是我真的觉得，就是如果你不是因为买新房的喜悦和那个冲动，就你真的很难去 handle 这件事情，就你懂吗？然后，而且我，因为我不是之前给大家推荐过一个美国的综艺，叫那个。The Sunset 嘛，哎，就反正就是日落大道，就是他那个讲房产经济的嘛。然后你就觉得，就是国外的这种就是承包商这种模式就很好，就是他把你所有的都承包了，然后他还要最后怎么样怎么样，就是因为他们有非常明确的这个合同，就这个合同上可能很细，就是搞出来这个东西就是你我把这个房子毛坯交给你，我进去的时候你连枕头都给我是买好的，就是这种。我就想说，就是中国也应该有这种，你知道吗？地产商就是 feel，就是这种，就觉得很棒。但是你现在就是觉得，就是有的时候你可能想弄房子，你连花钱你都觉得我这个钱花的我不痛快，就是花完了好像还
就是你
是。
自己，你自己要有很多很多的，就是这种操心的事情。你知道前段时间有一个博主还蛮火的，叫什么侯女士，就是她就一直讲她花了很多钱，然后就在家装的过程中踩了多少的坑，然后就她的那个就是 B 站的视频还蛮火的，就是真的是就是跟大家讲了，她就一直用一种你知道，就是心如止水，但是就是你就可以听出其中的辛酸这样的语气，然后一点点讲他们家的就是整个家装的辛酸历史。
对，因为这事儿真的是，就是我就想说，我就只是浅浅的换了一块墙的墙布，我都能遇到这种事情。
哎呦，你这么一说，我感觉我的这个工程好像比你那要更大一些，因为我还要拆东西，然后还要就是你知道要组装我的柜子什么的。我现在只能就是每天祈祷，希望一切顺利。
反正我觉得就是， 就是祝你一切顺利吧。就是真的是，而且我就是今天因为那个我们早上录了一下，然后今天晚上录这个，我就想说专门我们就讲讲这个家装上的事儿。就是我自己其实还是挺爱动手的，然后我不是前段时间就是。我们家三个卫生间不是都有那个下水池嘛，就是那个洗手台，然后那洗手台就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本身地产公司给的那个就是下水的那个东西，它是一个在底下有两根棍儿，就它是一个就是杠杆的东西在底下给你卡着，然后导致什么？导致就是我们家那下水的那个口。它抬不起来太多，就是它那个就是间隙特别的小，然后间隙特别的小呢，然后再加上它没有滤那个，就是没有滤头发呀、滤什么东西的那个网，然后你就等于什么你都能冲下去，然后就导致我们家客厅就还是我们家客厅的这个卫生间，因为我们家客厅这个卫生间是平时阿姨来打扫的时候，她会在那个卫生间里，比如说洗抹布呀什么的，那个卫生间的下水就特别特别的慢。然后呢，我就是弄了已经好多次，就是我倒那个就是管道清洗的那个东西，你就发现刚刚倒完略微有改善，但是实际上那个水下的还很慢，再加上尤其是比如说阿姨有时候头抹布什么那个水是它是脏水嘛，说白了就是它肯定里面那个水到最后就是我跟你说最夸张的是。我决定要去换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为什么？是因为有一天我家阿姨来打扫，她11点结束打扫。我12点回到家里，那个水还在下，还没下完，我都惊呆了。然后关键就是那个水在下的过程中，因为天气又热，然后那个卫生间我是关着门的嘛，那个沿途就是它下水那个过程，沿途就全是那个黑色的印子，你知道吗？
我知道，
然后后来我说不行，我一定要换。后来我就看了一下那个下水的那个结构，因为它在底下是两根那种钢条，然后它拧在一起。我就看了一下那结构，我说不行，我得搜一下。后来我一搜，发现网上不是有拆这种下水的那个视频吗？其实很简单，我就直接给拆掉了。然后我拆掉之后，我就从上面拿了一个就那种就是这叫钳子什么的，我就夹着上面那个口，我就使劲一拔就拔出来。拔出来之后，它底下是一个就是那种像一个就是。十字结构的，就是十字结构的一根长棍儿，那长棍儿上缠了好多好多乱七八糟的脏东西，就是说白了，就它，
哎呀，我跟你
啊，
说，
但，
我现在已经知道明年你过生日时候送你什么了。我觉得像你这么爱动手的女生，真的你需要一把冲击钻，像我一样。我
我
们
不
这
要，
房
我
子
不
都
要，
是
别给我
冲
送，
击钻女孩。
我借你的就行了。然后我就拔出来，我拔出来一看，就是那个底下就全是那些东西，我就把那个就是把上面的那个头，就是那个堵那个口的那个头，我就给拆掉，我就把下面的那一节就是十字形状那一节，我就给扔了。扔了之后呢，我就赶紧在抖音上，因为我不是刷抖音，他经常会给我推那种就是各种各样家装的东西，就是什么各种各样的翻转龙头呀，什么下水的那个滤网。后来我就买了一个那个，就是它可以一弹，它上面是一个就是那种滤的网，它下面是可以下水的那个东西。结果我就买了一个那个，结果买那个我买的时候，当时我专门看了评价，看了就是产品的详情，他就说适合所有的下水的那个口。结果我激情下单了两个，就是在直播间下单，人家说好给你包，说什么这位朋友什么什么给你包邮亲，然后什么的包邮顺丰。然后大概第三天的时候早上我收到，我周五火急火燎的跑到快递站拿回来一塞，发现塞不上，然后。就是你知道那个尺寸，然后后来我就拿那个东西去量嘛，然后你就发现就那种下水的那个东西，它的尺寸是有28到30的，有31到37的，还就是而且单位全是毫米，就是它全部是按那个直径量的。后来我一看，我说不行，我得重新量，我就看了一下我买回来的那个结构，因为它得有一节是插到那个就是管子里面的嘛。我说那我得看一下这个结构，如果这个结构是我哪怕把那个底下那个结构买小一点，因为它上面是一个大头，就像蘑菇一样，上面那个东西反正能卡住，我就买这个东西，我都买了2次，然后买2次我就把它放进去，然后发现第二次买就 perfect，然后结果你知道吗？就到什么程度，我买了两个那个，换了我们家两个那个洗手池，然后我又买了两个就那种翻转龙头。 就是我家厨房不是有一个可以拆下来的那个吗？然后那正常那种小的洗手池，不是现在人家有那种翻转龙头，就像两个那个直角形，它就可以这样翻转，还能这样拧成那个不停
对，
蹦的水流。
我们家不就是那种吗？嗯，欧
对，然
化
后
的粉。
我就还买了两个那个翻转龙头，我就
嗯。
一块儿给换了。然后换了之后结果我们家阿姨第二次就是那天之后的，在那一周，我不是把这个事情搞定了吗？第二次来我们家的时候，第一，他先对我表示了非常大的感恩，他说呀，你家这个真的下水慢的呀，慢的呀。
哈哈，
他说每次干活把我急的。然后第二个他就说，把你这个链接发给我，他因为他说他也想买，他说他之前买那个就也是大，就是塞不进去，所以就说。但就是大家真的就是在换这些东西的时候，真的就是因为现在很多的商品，它就是比如说它就是想卖的多，它就给你说就是 适
万
用于
能
所有
尺
的，
寸，嗯。
对。但是你一定还是得去看一下它具体的尺寸到底是多少，就不要被这种什么试用啊什么这种
嗯，不
就
要
是
激
什
情
么，
下单。
就不要说是我图方便图省事儿，就你说万能它就万能了，真的不是这样子的。
谢谢
但还
大力，
好就是。
谢谢大力老师。就大力老师今天讲的，就是你踩过的坑，就是你都帮我们踩过了，然后我们也都不会再踩了。太感谢你了。如果我们
真
家
的，
真的要贴墙布的话，就一定要把你那个师傅推荐给我，然后一定要避坑你说那个品牌。
对我，真的，我是觉得，就那个品牌，他真的是换一个师傅吧。反正那天的 ending 就是我当着我爸我妈的面，就是大发雷霆，就是我是给那个老板打电话嘛，我给老板打电话，我就跟他就是在电话上，但我也没有跟他吵，我说你这是什么态度呀？因为他就跟我说是什么，因为墙布厚了什么的，就明显他师傅已经提前跟他说过了。我说你现在怎么办？然后结果呢，是因为老黄那时候不是刚好过了法考，老黄就当了我第一次的那个代理律师。我跟那个老板沟通的时候，那老板就说意思是把我交的钱退还给我。然后完了以后呢，他就退还给我，他就当下就退还给我。退还给我之后呢，老黄就跟他打电话，就说因为你把我们本身的
搞
壁纸已
坏
经。
了，
对，你已
嗯。
经给我撕了呀，你现在等于是这个东西。然后那个老板就说那怎么办？然后后来反正就说老黄说，因为你就是损坏了我们家本身的这个墙面，他说那你就应该加倍的赔偿。然后完了以后就是，然后老板等于是又给我把我之前付的钱又给我打了一次，就双倍的给
哦，
我赔偿。
太棒了！我们以后拥有了一个，就是我们家里的那个独门的武器，就是老黄。
对，然后完了以后，后来当天因为我爸我妈在这儿，你知道吗？就老人就很害怕你跟别人就是发生冲突嘛。然后我当时在那坐着的时候，我爸就一直跟我说：“师傅挺辛苦的。”然后你知道吗？跟我说不那什么，我爸还会去跟师傅说：“哎，你歇一会儿，歇一会儿。”我说：“歇什么歇？
哈
我说
哈哈。
赶紧让他把。”我说赶紧让他把墙上的那个胶给我擦了，因为就是我今天早上跟丸子讲的时候，我说我当时最生气的就是。那师傅是周五来贴的，失败了。我们家是每个礼拜四阿姨来打扫，就我们家在一个很干净的情况下，他给我弄了一墙的糯米胶。然后糯米胶大家知
哈哈，
道，就是干了以后就跟小时候吃的那个糖外面包的那一层，就是那种可以吃
糯
进
米
去的
纸，
纸一样，就是起这种小皮皮。我们家的墙就变成一块可颂墙，就是起皮儿的墙，我就很生气。然后完了以后，就还好他给我双倍赔偿，就是让我这个怒火就没有那么强烈。我，然后结果我当
对，
天就是在我，
就当自己花钱踩个坑好了。
对，然后我就当时我就我就我就我就当天晚上我就发了一条微博。我说纪念今天的胜利，就是，然后我配的图就是一只小小小兔子和一只小熊，两个人就那种拍着手，然后我就想，
High five！
对，然后我就想说，我说今天真的是就是因为你知道当天贴那个东西贴失败了之后，我第一个想的就是我说，哎呀，这个事儿，因为这个事儿最开始老黄就是说你要不要我弄，然后我说不用，我说你上你的班，你很忙嘛，我说我来，我当时就想说呀，这又没贴好，我说老黄再给我哔哔哔哔哔哔啊，我说我们俩还得吵架，结果那天就是你知道吗，就是空前的，就是我们俩就是一致对
共
外，
享团结，
对，然后一致对外，然后就还获得了双倍赔偿，我就觉得说 OK，就是，但真的就是我觉得这事儿主要是折腾了2个月，但是还好现在结果不错，就是这
对
墙
的，
完
觉
了，
得
没
in
还
the
的。
end 还不错，蛮好的，
对
嗯，
对
然
对。
后也跟我们大家分享了很多踩坑的这个经验。
对啊，我就觉得说，哎呀，真的，反正就是，我觉得大家真的，如果在装修这件事情上，真的让自己就是 calm down，就是 peace 一点，就是不要想说，真的遇到问题了就 let it go，就是换一家大不了。
对，就是 calm down 的时候，应该有什么样的方法呢？那这个时候呢，我就要推荐大家去走进电影院，然后去看最近上映的一部电影，叫做《封神》，太好看了，真非常好看。今天早上其实我们已经聊到了就是这个《封神》，然后呢，就是聊完了之后，因为我最近一直沉迷于那个就是沉迷于费翔，就是费翔的魅力。然后完了聊完之后，我今天就是在 B 站刷了好多，你知道费翔的采访啊，费翔的音乐剧啊，然后费翔呢，你知道就是裸体的那个画面那个 cut 啊什么之类的，我就看了很多。就是我真的很推荐大家去看《封神》，虽然上一期的时候其实我们大概聊过，因为上期我还没有看。然后大力说了一下他的这个观影的体验，就是觉得只有一半是好的。但是我看完了之后，我真的就是在影院里面就是想要鼓掌，因为我觉得真的非常好看。就是里面的那个里面的就是所有的演员的选角，我觉得很棒。尤其是这个费翔，就是已经63岁的人了，然后竟然就是你知道那个大咪咪，因为我坐在第三排，就是那个他的那个大咪咪，感觉就是马上要顶在我的脸上，就是看起来我就真的血脉喷张，真的非常好看。
对，然后我们俩其实今天早上有在聊，其实主要是几个演员，就是觉得，因为我上一期其实跟大家聊的是，就是我对《封神》这部片子，我的看法仍然没变，就是我持一个比较保留的态度啊，就是还是就是上一期的那些原因吧。但是我觉得这部片子里面有些演员，我觉得是其实是挺好的，包括就是我大概在最近的这一个礼拜，因为我觉得《封神》可能也在做宣传啊，就是你真的很容易刷到就是跟他们相关的一些话题啊什么的。我就觉得本身我看的时候我不觉得姬发怎么样，但是我这个礼拜就看那个姬发的一些视频，然后我就觉得，哎，我大概 get 到一点姬发的颜，就是他长发射箭的，就是他比训练的时候骑马射箭的样子，我觉得就是还是挺好看的，就他。
因为我一直都特别的，你知道，就是特别的喜欢运动风格的男生。然后就是我也是看了姬发的，就是他那个各种各样的训练的视频。然后其实他不只是射箭很好，包括他什么跳高，然后就在健身房里面，你知道把那个就是跳箱垒好高，然后就直接弹跳跳上去。然后还有那种，就是比如中间有一个那个什么，应该是一个网球，应该是一个篮球，那个是网球网，然后就直接那种，就是那个跳，就双腿那么着跳过去，然后包括他篮球也打得非常好，就是他就是那个各种截击，然后就是什么三步上篮之类的，然后就是倒钩投篮之类的，就是我看了很多，大概13分钟。他的那个视频就是全部都是他各种各样运动的，就是那种 cut 的一个剪辑，然后我就一下觉得哇，我说这人是谁呀、啊？我说真的好，这真的是我喜欢的那种男生的样子。
对，然后我就看了一个特别好玩，就是说费翔就有一个采访嘛，就是说他不是在剧就是训练营还是剧组过了他60几岁的生日，他给他所有的这些就是演他质子军团的这些人说，哎，你们不要给我过生日，不要给我过生日。结果那天他们就给他过了生日，然后还在他面前就所有的质子，还有就是包括后面出来的一些年轻的角色，不是就还给他唱了那个冬
冬
天里的一
天里
把
的一把火，
火，结果那。
这个也是我今天早上咱们俩录完之后，然后我补的他的一些采访，然后看到了，他说本来就是大家都在一个大食堂吃饭，然后呢，导演乌尔善呢就站起来提了一杯酒，说啊，今天是费翔先生的生日，让我们祝他生日快乐。然后他还觉得哦，那可能就是导演听到了他说想要低调过，就觉得可能这样就结束了。结果他刚坐下，然后就所有的质子突然就全部上台，然后就开始一边跳，然后一边唱他的那首歌。
对呀，然后完了以后，结果我当时看的那个视频，就是最后的字幕就是一群逆子，就是，然后我就觉得就是还挺逗，就是我觉得可能有的时候像这种大的制作的这种东西啊，可能出来的就是这个作品本身就大家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拍摄这个过程其实是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集体生活，就感觉还挺有乐趣的。
对，然后就是包括那个，就其实这次有很多很多的新演员，然后就是所有的质子团，他其实 质子团其实是整个三部的封神的那个主角嘛，然后那个就是还有像包括妲己，然后她也是一个就是完全的一个新人，而且是个外国人，应该是个俄罗斯裔的，对吧？然后
对。
是一外国人，然后我也看她就是。他也是中间为了可能就中间的那《封神一》里面的一段大概2分钟呈现的一个舞蹈，然后他学了2年的跳舞，就跟那个姬发那个演员一样，就是他为了在就是电影里面呈现他一边骑马，然后一边射箭的那个画面，也是就是自己专门去学的，应该也是花了1年的时间去学的骑射，我就觉得导演真的非常的用心。
导演用不用心，我真的不太清楚。反正我觉得演员挺苦的。然后我看了一段是那个视频，是那个娜然跳那个钢管舞。我想说，妈呀，这女的真的绝了！就她跳那个钢管舞，真的跳的贼好，就贼丝滑，就在那个管子上，然后再加上那个腿，你知道吗？就不是物化女性啊，真的是非常美。然后就觉得，就是那个，你知道，就是本身钢管舞就能增加女性的那个。就是妩媚的那个感觉，你就觉得这真的就是一个狐狸精。
所以你知道，就是他跟那个，就是纣王，就是费翔跟那然，然后就是纣王跟妲己，然后纣王不是就是为了妲己把整个祠堂都烧了吗？然后烧完了之后，他们俩就在你知道祠堂的桌子上，
你不会又站起来说了一句好吧？
没有，我在我当时真的就是你知道，就是他们俩之间的那种性张力，然后真的我觉得那个荷尔蒙真的弥漫了整个影院，我当时就觉得我靠，就真的。我要是纣王，我也会爱妲己的。就是整个那个 chemistry，我觉得真是太好了。
反正就是还就是 OK 吧，反正我是比较喜欢其中的一些演员，然后我觉得 OK，大家如果就是还是可以去暑假嘛，没事干可以支持一下。
对，然后包括就是整个，其实我觉得整个的画面，我觉得也大部分画面，我觉得是做得不错的。就是因为我看我，因为他那个整个字幕都走完了，我是完全看完的。那它里面的很多的特效的一些顾问，大场面的 CG 的一些顾问，其实是新西兰的。然后当时就是沃尔善本来也有很多的那个画面，然后当时那个就是新西兰的那个，你知道，就是那个动作顾问，然后就建议他们去新西兰拍，就是说希望能够拍出更多的，你知道，就是很就是先进的那种感觉吧。然后我不可能也是为了帮他们新西兰旅游引流，知道吗？然后但是后来沃尔善就觉得，就是可能中国的神话还是要在中国的大地上，然后去拍，他觉得也是可以找到很多就是有那个有。有 feel 的那种场景，就比如说中间有一个就是姬发，他不是就是跳河了吗？那一段他其实很明显就是在壶口瀑布取的景，然后就是很多的那个场景就是都是后来就都是在中国国内拍的，然后但是整个的这个大场面里面，我觉得其实都呈现的不错，这就确实是让我有一种你知道权游跟这个就是跟指环王结合的这种感觉。就是我觉得在作为就中国的这样的一个神话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呈现，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所以就是很希望大家能够走进影院支持一下导演，毕竟投资了这么多钱。
好吧，就真的特效这块，我不得不说，就是那个天庭那块，我简直都要吐血了，就是。
那段是有一点，就是也让人有点出戏。
我想说，
即
我
使是
实
成
在
功，
是冯绍
即使
峰
是
和陈
成
坤，
坤，
你们俩在
对，
干嘛？就
真的
是为什
莫名
么，
其妙。
就是天庭的这个表现手法，我真的觉得大家就是不要就搞那些乱七八糟特效，就是87年的《西游记》的天庭就很天庭呀，就 come on，就弄点干
再
冰
搞
都。
很多的感情。
对呀，就不要再搞那种光影，你不觉得那段？我真那段，我当时出来的时候，我就真的翻白眼，而且我不得不说，就是《封神》最大的问题就是，包括前两天不是也上微博热搜了，就沃尔善自己说他要调低所有《封神》的，就是影院观看的那个音效嘛。就《封神》刚开始，就是尤其是他一开始的时候，我当时真的要被吵死了。而且我跟你说，不光我一个人，我当时看的那一场，我前面的很多观众在就是刚开始，因为那一场不是是个战争的部分嘛，大家都捂着耳朵，因为。声音实在是太大了，就是真的很吵。对呀，
好吧，
对，所
因为
以
主
前
要
两
看
天
的
不是
时候
沃
那
尔
场，
善， 乌尔
我
山
刚
自
看
己
到
不是
上一
发了
次，
微博吗？说，他说我也觉得什么什么，我要调低什么所有的这个音效，因为那个东西不是都是固定的那个，就是说白了都是固定的那个叫什么，定的那些参数嘛。然后所以就这个东西就真的是我当时就觉得好吵，太闹腾了，
哦，我看那场好像就是，可能是已经调整过的，所以就觉得还好。然后包括我觉得里面的演员，就是老演员，确实是就是非常非常棒。就是那个哎，我们今天早上
李
聊的
雪
是
健，
李雪健老师，对，就李雪健老师真的让我就是一定要给他深鞠一躬，我觉得真的很棒。就是作为一个就是已经身患喉癌的人，就是就是喉咙做完手术之后，其实他的声音一直都是不行的，就是发不了声。他相当于自己重新学说话，然后就到现在这部剧里面，就直接是用他的原声这部电影。然后我觉得真的李雪健老师就是让人非常的敬佩，他用那个原声吧，就是他自己你会觉得他的声音就是有点沙哑，并且有些字发的没有那么的圆润。但正是这样，就更觉得他非常的可怜。你知道吗？你就觉得哎呀，就很担心他。我一直在想他会不会死掉，就想说不要啊，就是你知道，就是这种。然后我觉得很有代入感。
对，因为那个李雪健老师的那个声音就很哑，就是你就觉得特别符合这个西伯侯的这个人设，因为他就至少在这一部里面嘛，就是他其实就是至暗时刻过嘛，就觉得还是蛮那个，就是蛮贴切的，至少。
对，然后那个，你知道今天我后来就是在刷完了这些演员的这些采访之后，然后我突然就想说，我说以前小的时候我们看过的《封神演义》到底是什么样呀？然后你知道这个 B 站竟然连这个都有，就是有这个的完全的解说版，然后我就点进去看了一下，我的天呐，就你知道那个，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就是完全是古罗马式的那种，就是大家的那个穿的一些服化道什么的，就是那个纣王就是带就穿的穿一大短裤什么那种的，
我当然记得了，我很喜欢那一版，就纣王就一直穿着凉鞋呀，然后穿的那种，就是穿的那种皮裙儿啊，我很喜欢那一版呀。
真的太罗马了，你知道？但是真的有一些那5毛钱特效真的很搞笑，就是中间有妲己，然后但是我很喜欢那一版妲己，就是傅艺伟老师，就真的是我心中就是最美的女神，就那个年代小时候的啊。然后就是中间有一个剧情，就是他就是妲己自己造了一个就是什么一个叫一个就是锤炉，就是现在一个圆的像圆柱体的，然后上面特别特别的烫。然后呢，就是他就要让一个，你知道，让纣王就是把那个他的一个忠臣，然后就直接绑在那个上面，就是一个酷刑。然后妲己就说把他绑在那个上面，然后瞬间就会化成灰烬。然后呢，就是纣王就是为了就是立威，然后就在所有的大臣面前，然后就他就专门造了那么这一个酷刑的刑具。然后呢，那个里面那个大柱子里面全部是烧的火焰，然后就把那个人绑在那个上面，然后就真的，你知道那个特效就是那个人，就是直接从一个人，然后就变成一具骷髅，然后就那样的。我在想说，天呐，我小时候看的都是什么东西啊？怎么这么恐怖啊？然后中间还有就是妲己让那个纣王去挖那个姜王后的那个眼睛，就挖掉了一个眼球，然后真的完就呈现出来，就是挖掉那个眼球，并且把那个眼球，然后就是那个给到纣王，就呈到了纣王的面前。哦，就是想。那这部电影里面就是真的已经好很多了，就是让那个妲己一剑刺死了这个姜王后，真的已经好很多了，比我们小时候看的那种。
而且那一版我真的觉得拍得很好，包括就是什么酒池肉林啊这种，就他们经常反正就泡澡，然后泡澡池里面还有就各种各样的水果，然后对，
对，还有各种各样的水果。
对呀，然后就是，而且那一版我觉得就是包括对于一些场面的描写，就我真的觉得是我小时候的一个 R 级片，就是非常限制级
对，然
的。
后真
然
的
后
是我
包括就是还有
童
那个
年噩
妲己，
梦。
对，包括妲己勾引姬昌，就这种，
哦，你
这
竟
种
然还
话。
记得？我都忘他不是勾引姬昌，他是勾引那个那个就是什么？就是姬昌他哥，姬昌他大儿子叫伯邑考，对。
不是勾引姬昌，勾引姬发。他也就是后来的那个傅艺伟在那里面勾引过姬发，
哦，我看
对，
那段是勾引那个，就是博弈
他
考。
都勾引，他都勾引，就是兄弟俩他都勾引过，然后就勾引，就是没有坠入他的那个就是情网嘛，反正就是这种的。然后就是，反正我觉得那一版就很好，包括那一版的，就是我到现在我都觉得，就是你包括就我们再说回封神，你包括封神，我不喜欢特效，但是后面雷震子那个特效我也特别不喜欢，因为我觉得特别假。
一说
然
到那
后。
个雷震子，然后完了之后，我就想说，我就突然回忆起来，就是以前小的时候我在看那个《封神榜》的时候，然后我最喜欢那个角色就是雷震子，但
对
我
呀，你看
忘了为什么了。
那个雷震子，我就觉得就很好，就你知道吗？就是他，就是可能是因为先入为主的印象在吧。我觉得雷震子就是那个《封神榜》上那个样子，他就是一个人的 size，然后就是
对
可能是
对，
红头发。
现在这一版就是我会觉得，我会当时他出来的时候，我会觉得说，这什么东西啊？我一直以为他会幻化成人，但是他后来也没有幻化，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没准可能会在就是其他的第二部、第三部里面可能会有更多的描述之类的吧。
对，包括小时候看的时候，你就觉得那个就是《封神榜》里面那个杨戬，就也是穿着一身白嘛，就也是里面比较帅气的角色。然后这部《封神》里面，其实我当时在电影院的时候，我觉得杨戬真的是很好，就那个演员很帅，就是很好看。但是我不太懂，就是《封神》里面有一个最大的 bug，就是很多事情
章
为什
子，
么杨戬一定要跟哪吒绑定在一起干？就你知道吗？就是。送个雷震子，俩人得一起去，然后怎么样，就都是俩人一起。我想说，你们
他们俩
不
不
应
能分
该
头
保护姜
行动。
子牙吗？对，然后就是你知道，就是我会觉得有点逻辑上这个。
但是你知道，就是我对选角，我觉得这整部都蛮好。但我唯一有一个让我有一点出戏的，我觉得是黄渤。就是我感觉，就这个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以前小时候看的那个《封神榜》那个原因啊。就是我们以前小时候看那个《封神榜》的里面那个姜子牙，真的就是特别的，你知道，就是一副就是非常严肃的那个样子，然后也非常的老嘛，并且他其实也是有法术，他的法术还健存健在的，就是他自己。然后就是总是用就是真的很智慧，有大智慧的那种人，但是。黄渤一出现，我就觉得很搞笑。加上这部就电影里面也给他安插了很多搞笑的桥段，就是我在这里会稍微有一点的出戏。
反正我是觉得，就是，如果你说让我长大，就是现在再回头看以前的那个《封神榜》，我老觉得姜子牙的角色特别像，就是《指环王》上面甘道夫的角色，就
对
他其
对
实
对，
是
是的，是的，
对，他其实是把很多东西，就是很多人各路的人，他要聚在一起。但是就是目前看吧，就是你说黄渤，就是因为我觉得首先他的戏份太少了，就是我没有看出来姜子牙的目前的用处。其次呢，我觉得可能包括几个可能在宣传当中经常会去提到的，包括那个夏雨演的那个谁申公豹，我都觉
我
得
还
说，
真的看不出来那是夏雨演的，
对，
而
然后
且
我
有
都，
夏雨，我还在找了半天，我们在哪儿呢？
对，我都真的觉得就是我觉得存在感过低，就是对于这个角色的强调不是很高，然后而且我觉得，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上一次说，我觉得故事性太慢。就是导致于我就觉得很多的角色也没有展开，你也不能说人不好，那没准人家后面两部好，但是就说实话，我就是因为第一部原因，我也不会去电影院再看后面两部了，对。
哦，是这样吗？不过我是觉得，就是也确实，因为他一开始就是想着是三部曲的，所以可能确实有一些你知道节奏的这个问题。而且他这一部也就2个半小时嘛，因为你想《指环王》的话，其实一部都得要就是至少3个多小时，所以能把那个整个的，就是讲得非常的每个人物，他其实都就有血有肉这样子。所以我是觉得，可能这些人物可能在后来的这个第二部、第三部可能会有更多的这种描述吧。
Hope so。
好，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然后大家那个就真的，我是觉得就是最近的电影院里面的好看的电影还蛮多的，大家真的可以去找找乐子。
好的，那我们下周再见了。
好，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爱是那么那么真，爱也让我那不真，请你给我真心。能不能保证爱情？